这里是生人勿进。家人们，咱们这个都市传说板块的系列估计往后会越来越难做了。这两天我看见一新闻，说是要有点大动作，要杜绝这种离谱的诡异故事。其中他举了个例子，就说的是什么小猪佩奇的灵异事件啊，说这作为了儿童邪典。当时我看完呢，寂寥一下子，我心说这不全是我周三单人的内容吗？本身这个都市传说就不好做，结果呢还碰上这么一个事儿，我也现在有点是干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可能即将要失业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上一集呢，咱们讲了关于杀手杰夫的故事。当时我提了啊，说他还有个兄弟叫无眼杰克。其实杀手杰夫的兄弟到底是谁，或者说他的 CP 到底是谁，网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呢，瘦长鬼影是杀手杰夫的 CP， 也有人说呢，杀手杰夫可以对应的是无眼杰克。不过无眼杰克呢，他还有一个 CP 叫笑脸杰克啊，咱也不知道是他们实在懒得起名字了还是怎么了，全都跟杰克掺上关系。这个杰克大家都知道啊，奥特曼里有杰克，海盗船长里有杰克，爱情故事里有杰克，连他妈最后灵异故事里也有杰克。但不过关于这个笑脸杰克啊，他背后的故事你别说我还真没找着。他呢就更像是前阵子定义那个 S 某某 P 有一个什么什么会那里的一个角色，更多的呢是告诉大家他有什么能力啊，他的攻击范围啊等等。为什么刚才说那玩意儿都不能说呢？就那个 S 某某 P 某某什么会，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也被定义为这个邪典了。当时有很多兄弟们也说啊，让我讲讲那里面的。不是我不想讲，是真的没办法讲，那个属于全网封禁。现在不知道都市传说以后会怎么算了啊。其实都市传说我觉得倒退个几百年，它就是民间的怪谈故事。比如我最近在看的《聊斋》啊，《阅微草堂笔记》啊，《子不语》啊，它里面的很多故事就是属于偏灵异向的，狐仙鬼仙啊等等。那你说这玩意儿也是邪典吗？我不认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人叫无眼杰克，大家同样可以看一看本期专辑的封面啊。不过有的平台呢，他认为比较吓人，他就不显示，这个我也没辙。其实网上还没有什么就所谓那么吓人的啊。那咱们就来先进入这个故事，先不说它是怎么来的，跟上期一样。故事的主人公呢叫 Mitch， 算之前呢属于那种无神论者。他说后来他经历了一件事儿，他再也不敢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啊是存在他不能解释的生物或者是事件了。说由于前阵子自己因为某些官司啊，也不知道是当上老赖了还是怎么了，法院就把他的屋子给强制没收了。他没地儿去了，也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所以就想起来他之前有个兄弟。他这兄弟呢自己住了一个独栋的小别墅，所以他觉得应该能舍给他一间。战战兢兢地打起了电话之后呢，就问他，哎哥们儿，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是 Mitch。 电话那头呢也是非常高兴，说兄弟，咱可有日子没见了，你怎么想起我了？说别提了，我最近遇上点事儿，你看我能不能跟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呀？没问题啊兄弟，你还记着我是谁吗？这密室说了，别逗了兄弟，你不杰弗瑞吗？没错没错，那就赶紧来啊，我现在住在哪儿哪儿哪儿，我等着你。没过一会儿呢就到了地儿了。杰弗瑞呢也是非常的热情啊，又是抱一会儿搂的，说兄弟赶紧来，真的我太想你了。聊得挺晚之后也分配了对应的房间，就打算睡了。当天晚上呢，密室在那儿睡觉，就感觉窗户外头有那种沙沙的声音，这样他就琢磨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但是想着刚才呢聊太美了，又喝了点，实在懒得睁眼，就接着睡了。早上醒来之后呢，就问他兄弟，哎兄弟，你昨晚听见窗户外头有那种沙沙的事儿吗？兄弟说这很正常，怎么说呢，咱们这儿啊这个生态环境比较好，附近呢有浣熊什么的，所以应该是他们过来。密室一听啊，哦这么回事儿，那没事了。俩人呢又是在屋子里玩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这个沙沙声啊又来了。他呢一开始也没多想，可是一会儿啊又听到这种窗户敲打的声音，就咚咚咚，就这样。这一下呢让他警惕起来了，他心说不会是跑屋子里来了吧，那可不行，那这一晚上我别睡了。因为浣熊这种动物啊，他一旦发现好地儿他会呼朋引伴，所以他赶紧就起床了。打开灯之后呢就开始四处找，床底下也没有，书桌底下也没有，衣柜里也没有，但是窗户感觉好像被打开了。拿起了手机之后呢打开了电灯泡模式就往外照，照了半天也什么都没发现。后来一想呢，估计觉得就是这个浣熊怎么可能自己开窗户呢，这个难度有点大呀，所以继续又倒头睡了。经过这两天没睡好呢，蜜汁起的也是越来越晚。早上听见他兄弟正跟那煮早餐呢，就打算问问今儿早上吃什么呀。等到他这个兄弟杰弗瑞一回头的时候，啪嗒一下手里握的咖啡杯掉了。蜜汁就问了，怎么了兄弟，是不认识我是谁了吗？这怎么见我还能吓一跳啊，这大白天的。杰弗瑞就说了，兄弟你这脸怎么了？说什么我脸怎么了，说来来来来你赶紧看看。一照镜子发现他这个左脸脸颊的部分有一道很长很长的伤口。他说你不疼吗？说没什么感觉呀。说你啊别耽误，这伤口挺深，别感染了，你赶紧去看看。那密室到医院之后呢就跟医生说了情况，说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然后脸上出一大道子，你看挺深，您帮我检查检查。医生看了半天呢，给他处理完伤口之后啊就跟他聊聊，说小兄弟你这个吧，我估计啊应该就是夜里梦游了，梦游你可能偷吃什么东西，哎，然后让什么给划着了。这样说不能吧，我没这习惯呀。说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伤到自己的行为啊很可怕，今天可能脸，明天可能就指不定哪儿了呢。说我先给你做一全身检查，我看看看看你身上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出事儿的。紧接着呢医生又给他做了一个相当于全身的体检吧。没过一会儿医生呢脸也下来了，说你叫密尺是吧？他说对呀、啊、是我。说你这个情况不太乐观，咱们得拍拍片子好吧，但是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应该没什么大事儿。那密尺觉得这晚上就进来只浣熊他能干啥呀，拍呗。拍完之后的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兄弟我有个事儿得好好跟你说，但是你一定要冷静啊，你的这个右肾没有了，但是这个人的手法啊很奇特，还把你这个伤口非常完美的缝合起来了，那你的肾去哪儿了呢？听完这个消息，密室属于是晴天霹雳啊，已经没有办法相信这个现实了。他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兄弟干的，我们俩十年没见了，他还能住上一个这个大别墅啊，是不是干一些不法的勾当了，噔噔噔噔噔就往回跑。可当天呢他这个兄弟以自己身体难受为理由拒绝和他聊天，说咱们先早点休息吧，你真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我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儿，你也没必要瞎想这样的情况。密室呢也是很生气，说那得了行，我今天先休息，也没准片子拍错了，我到时候再去别的医院再看看呢。睡了一会儿呢又像前两天一样啊，沙沙声门窗声按着顺序就来了。其实这一天呢密室根本就没睡着，大哥你琢磨啊，你自己少了一颗肾，那你还能睡多踏实。等声音来了之后马上他就睁开眼，这个时候有一个跟他正在对视的人，但能说是人吗不好说。这张脸什么样呢，没有嘴，没有鼻子，没有眼睛，但是有俩黑窟窿，就是有眼眶，并且从眼眶子里呢就流出了一种黑不溜秋的液体。当时密室反应特别快，伸手就拿起床头柜边上的手机冲着他嘎嘣一下的拍照。咱们都知道手机一到夜间模式的时候就会自动的把闪光灯打开，这一闪把这个跟他对视的黑窟窿、啊、吓一大跳。密室当时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杰弗瑞，是不是就我这哥们给我玩恶作剧呢，我这肾是不是就是他给我摘的。趁着闪光灯这一下的功夫俩人就撕不起来了，可是打了几下发现绝对不是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人吧，这劲儿也太大了，这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得了的。所以趁乱之中密室呢赶紧就往外跑，跑着跑着呢就很像这个言情剧了啊，绊了一块石头然后摔倒在路边磕懵了，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到医院了。医院呢，同时还是那医生说，兄弟啊，我这一好消息一坏消息，你想听哪个？这个秘书说，大哥别闹了，赶紧说吧。说好消息呢，你身上啊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只是轻微有一点皮外伤，并且呢你的父母一会儿也会到了。那坏消息是什么呀？不会是我那颗肾也没了吧？啊，不是不是，兄弟，坏消息是你的那个好兄弟杰弗瑞，是叫这名是吧，他应该是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呢，让密室很震惊啊，没有想到什么玩意儿他死了。那怎么了呢？警方也来了，爸妈也来了，在简单的询问之后呢，就和密室说，你有什么该拿的东西啊就回去拿好了。密室当时想起来了，说慌乱之中呢，我拿手机啊拍过一张照片，我应该是拍着他了，我回去拿我这手机，真相应该一切啊就大白了。密室呢在爸妈的陪同下就往这个杰弗瑞的小别墅里走，走下之后呢，就闻到满屋子里啊有那么一股莫名其妙的味儿，而且黑不隆咚。密室呢也挺害怕的，想起这三天的经历，赶紧就往自己那个屋子那儿走。又因为这个地儿已经成了凶杀现场啊，气氛很压抑，所以他看到了床头啊，抓起手机就往外走了，没有停留片刻。等他再次坐上父母的车的时候，也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说，我倒要看看我手机里拍的是什么。可当他从兜里把所谓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他才发现此时的手机已经不是手机了，而是他那颗丢失的右肾，并且上面还有着那种黑不溜秋的液体。好了，这个无眼杰克的故事啊就到这儿了。其实这个故事啊同样来自蠕动意面，就是那个咱老朋友恐怖的意大利面维基社区啊上面二创的一个角色。那这个故事的原型是什么呢？他呀确实不像咱们上一次讲的杀手杰夫是一段校园霸凌或者说是网暴的故事，而这个无眼杰克呢同样也是来自一个故事的创作者。而在那里的杰克呢同样很惨，他呢也是和自己的一堆好朋友啊生活在一起，后来发现啊他的这些好朋友好像秘密在崇拜一个邪教，结果因此杰克就被他们当成了这个邪教的祭品，把他整个开膛破肚，取走他的喉咙，剜他的嘴啊，还拿走他的肾脏，最后还给他活活烧死，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为什么整个这个无眼杰克呢没有嘴没有脸没有眼睛，眼眶里还流出黑不溜秋液体的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呢咱们也是仅靠这个方向啊，咱们得说说这些二创的故事啊，咱们大家听听就好，就真的当图一个乐。因为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杀手杰夫和无眼杰克的 CP 啊，因为无眼杰克也是喜欢在人家熟睡之后进行嘎腰的这样的动作。咱们记着之前杀手杰夫他干嘛来的，他跟你说啊好好睡觉，都是为了哄你睡觉的。所以咱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对吧？这些都市传说虽然听起来很恐怖，或者说背后的故事很凄惨，但实际上都是想告诉我们很多朋友们啊，一定要早睡觉，如果不早睡觉的话啊，总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过来找你，早睡早起身体才好，不要老熬夜。说好了一点多睡，结果两点多三点多四点多甚至有的时候五点多才睡，乖一点，这样就可以度过漆黑漫长的夜晚，对吧？我是咱们的都市传说叙述员黄黄，如果您还有什么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里面呢也有更多您想知道的内容。另外呢春暖花开了啊，我们也要成立一个北京线下活动的群，有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从这儿来找，这个不管您在哪个城市都也欢迎您来我们一起参加。那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咱们下周见，拜拜。